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一杯暖茶，相约黄昏后。欢迎收听黄昏下午茶，我是唐曼。
我是冰燕，在黄昏下午茶与您品茶聊天，探讨人生。
有一件事呢很有意思，就是我们中国人在寻求配偶这件事上，从古到今虽然方式方法不同，可是标准呢差不多都是一样的。不外乎呢，首先就是看对方的家境、才学、长相、能力如何，然后是人品如何。如今在我们基督徒这个圈子里呢，还要再加上一条爱主的属灵生命的要求。虽然很多的基督徒都说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，可真正到了寻求的时候呢，外在条件仍然在起着关键的作用。
因为外在条件最容易看到，也最容易左右人的情感情绪，这大概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人生很难脱离的三大罪：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所导致的。
也许是的。那我就发现呢，单身的基督徒弟兄姊妹遇到一个外在条件跟自己差不多的时候呢，就会想，这是神预备的吗？可遇到外在条件相差很远的人的时候呢，想都不会想，甚至对方若是别人介绍的，或是对方已经向自己表达了好感，要么断然拒绝，要么就开始纠结痛苦。至于对方爱不爱主，已经是次要的了。
人的思维惯性、个性喜好都是想要自己喜欢中意的人，这一点本身对基督徒的择偶观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
是啊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分享一位姐妹在她婚礼上的见证致辞。她敢于当众剖析显露，在婚恋旅程中自己的虚荣挑剔、看重物质生活和对感情的摇摆，这份勇气令人敬佩。同时呢，希望借着这个姐妹的分享，能够给单身的弟兄姊妹们一些启发与提醒。
黄昏的街头拥挤着疲惫的身影，一天的劳碌，你是否又增添了几许生活的烦恼？为你送上这杯下午茶，拂去你满满的惆怅与躁动，在黄昏的迷雾里，让你我的心间轻轻响起晚祷的钟声。
我们今天分享的内容是来自微信公众号“行在恩典中的女子”，文章标题是《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》，作者是木西娜娜。因为见证致辞的篇幅很长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节选其中的重点部分分享给大家。娜娜的见证引用了圣经雅歌4:7的经文：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因为这句经文曾经让姐妹感动万分。姐妹说，有谁是真正毫无瑕疵的呢？当然没有，除了主耶稣。曾有位姐妹向我推荐过一本以圣经和谐阿书为蓝本的小说，谁可以这样爱我。里面的女主角安琪儿从小被卖到妓院，受尽屈辱，不相信爱，不相信谁会真正的接纳千疮百孔的自己，更不相信会有人永远爱自己。直到迈克尔的出现，迈克尔是一个十分敬虔爱主的基督徒，朴实坚毅，敬畏神。神感动他去娶安琪儿，于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把她找回，以神的爱去爱她。特别有意思的是，那段时间教会里的讲道主题就是《何西阿书》，但《何西阿书》不是小说，是圣经中记载的真实发生的事，更是神借着先知何西阿 彰显神对人的爱，一次次宽容，一次次忍耐，一次次找回。对我而言，荧明弟兄就像是何西阿，就像是迈克尔，一直在以神的爱爱我，一次次忍耐，一次次找回，一直的等待，才有了今天。信主之前的我，挑剔、清高、虚荣、浮华，极度渴望爱，又极度的没有安全感。我渴望从男朋友身上得到爱和满足，却不断被伤害，也不断伤害人。在心底深处，我不相信会有永恒的、永不改变的爱，总觉得人心都会变，今天说爱你，明天就可以说对不起，我不爱你了。而且谁的爱不带条件呢？人会说我爱你，因为你让我感觉很好，如何如何。并且我不相信有人会真正的接纳自己的过去和全部，所以我一方面渴望进入婚姻，另一方面又恐惧婚姻。
常听说世界暧昧长久，哪里会有爱无尽头，成俗的爱只在乎曾拥有，一颗灿烂便要走，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，是不可说明的爱，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，谁忍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，至高的爱仅见于此船的手，
姐妹说，直到2015年信主，我开始认识神，认识神的爱，生命被彻底翻转。但人心实在是制造偶像的工厂，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以婚姻为偶像，渴望从人的身上得到满足，也想借着婚姻来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因为我从小一直很向往海外生活，觉得自己就应该在美国、欧洲，或者至少是台湾或香港，好像只有生活在那些地方才符合自己的身份。感谢神没有任凭我一意孤行，而是一次次破碎我。受洗之后不久，我同一天认识了两个男孩，一个台湾人，一个美国人。前者博士毕业，在台湾一所大学做研究员，喜欢运动又很阳光，有人说他长得像彭于晏。他已经信主，那时正在申请去英国做博士后，而美国男孩毕业于美国一所顶尖大学计算机专业，后来又在纽约大学和清华大学分别读了两个法律硕士学位，跟我去过几次教会，现在在硅谷做大数据科学家，聪明而幽默，而且家境殷实。按照世界的标准，他们太符合我喜欢的条件了。当时我选择了台湾那个男孩，并且非常快的就开始谈婚论嫁，结果神却奇妙的出手拦阻。虽然我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为什么，但我们就是分开了。这件事对我打击非常大，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再谈论婚姻，也觉得再不会有如此喜欢的人出现了。后来外婆生病，我回老家照顾，那时候我跟神祷告认罪，因为圣灵光照，我开始明白自己喜欢的不过是他身上的标签，不愿放手不过是因为自己不想跟他一起去英国或台湾的梦想破灭。那时神让我读到了那本书《谁可以这样爱我》，我深受感动，像迈克尔那样的弟兄简直太好了。于是我跟神说，主啊，我的迈克尔在哪里呢？求你赐给我那样一位爱主的弟兄，只要爱主，别的什么都不重要，让我跟他一起跟随你，服侍你， 然后我的迈克尔真的出现了，敬虔爱主，为神摆上，对我和家人也都非常好，可我却接受不了，因为他的外貌实在令我无法接受。神让我明白，其实我心里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条件。
你常为我摆设宴席，我的生命充满惊喜，我有何能报答你的厚恩，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尽。我是谁，你如此眷顾，命主贫穷是我富足，我算什么，你竟这样爱我，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。主，我赞美你，一生歌颂
娜娜在见证描述她跟先生迎明从认识到相恋的经过说，2015年中秋节，我和迎明随大伙一起去李老师家，当时只觉得他又傻又愣，一直笑却不说话，特别害羞。2017年的2月，当我重新回到北京，跟迎明在一个堂点聚会，他已经开始服侍主持，突然觉得他成熟了好多，并且真的是一位敬虔爱主的好弟兄，对神的心很单纯。但坦白地说，从未想过我们会有任何的可能，所以当他跟我表达心意的时候，我都惊呆了，因为他的确和我此前所期待的人太不一样了，太过朴实，甚至无法想象我能跟他同框，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想拒绝，觉得这个弟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但圣灵提醒，你祷告所求的不就是一位爱主的弟兄吗？你真的就这样拒绝吗？如果是因为这些外在的东西而拒绝，那你看中的到底是什么？于是很勉强的，我答应跟他一起祷告3个月，结果一开始祷告，神的话语就临到。以赛亚书53:2说，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这是圣经对主耶稣的预言描述。还有一句是出自撒母耳记上16:7的经文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是看外貌，耶和华是看内心。在祷告中，神让我想起迎明身上的各种优点，我就感动到想要答应他。可那时候的我虽然以为自己很爱主，却是一种浅层次的认识，其实自己是不愿舍弃这个世界的很多好处的。比如路过一片高档小区，我甚至跟神说，主啊，其实我真的很想过阔太太的生活，十指不沾泥，出入有好车。然后我就开始动摇，开始对迎明心生厌弃，直到他发来一个视频，我看了就想，以后我跟他过的也会是这样的日子吗？绝对不可以。于是就决定彻底的疏远他。但很有意思的是，无论我多么想跟他说算了吧，却做不到。每次想说出口之前，神都会让我想到他是一位多么宝贵的弟兄。尤其是我们一起去草原，一起探访宣教士，一起唱诗，一起祷告，邻里真是特别的合意。我对此很挣扎，很痛苦，跟他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。他说那就暂时搁置吧。后来他发了长长的一段话给我，说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主里的弟兄姊妹， 是属灵的伙伴。没想到过了两三个月，有一个姊妹又开始撮合我们，这太不可思议了。因为那个姊妹从前特别的不看好我们的关系，但那时候她却不断地告诉我银明有多么好，一直在默默地为我付出很多，还邀请她和其他的姊妹一起为我祷告。我感动极了，这和所有曾经的追求者都不一样，这是在主里的单纯的爱。我心想，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弟兄？甚至觉得只要他再开口问我，我肯定就答应了。然后那个美国男孩又出现了，他也开始寻求神，并再次开始追求我。他提出想资助我去美国念神学，以后一起服侍教会。不得不承认，我真的很想去美国。我知道选择他能过怎样的一种生活，至少是美国的中产阶级，再加上他是典型的美国大男孩，又绅士又幽默，常常逗得我开怀大笑，跟他在一起很快乐。然后我的心就开始转向这个美国男孩，没立即答应他是因他还没有彻底信主，我们都在等，等他决志祷告的那一刻，仿佛只要这一刻来到，我们就可以立马进入婚姻了。但神再次出手拦阻。其实就在这个男孩出现的前一个月，神透过诗篇六十七篇二节的经文说，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，万国得知你的救恩，来呼召我走跟随主的道路。我当时也非常愿意去跟随，可当这个美国男孩出现的时候，我动摇了。我不断试图地说服自己，不一定非要去那种地方才是服侍神，跟他一起也可以服侍神，只要不违背圣经就好。但是神就这样拦阻了，美国男孩对我的态度突然180度大转弯，一整天一整天不回我的消息，直到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说，对不起娜娜，我也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但就是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了。我清楚他说的都是实话，但是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梦想就像一个大泡泡，啪的一声又破碎了。于是我开始嚎啕大哭，并且心里恨他，觉得自己再也不可能原谅他。然后我拨通了银明的电话，一听到他的声音就哇哇地哭得更厉害，不停地哭，除了哭说不出别的话来。他不知道我怎么了，很着急说，娜娜你别哭了，我真的恨不得替你承担所有一切，我为你祷告。挂了电话，圣灵光照，让我知道我这样痛苦的原因是以别神代替了耶和华。我就像何西阿书中的歌篾一样，一次次背叛神，去追寻自以为好的生活，却被那恶者再三嘲笑和羞辱。我的神却一直忍耐等候，一次次将我寻回。我再次大哭，不过这次流下的是悔改的泪水。
主，我再次到你跟前，交点我想你的爱，世上一切都属实，
娜娜继续说道，在神面前我祈求赦免， 也求神医治心里的痛。非常奇妙，两天过去，我就彻底好了，所有难过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仿佛从未发生过。神也感动我，主动联系那个美国男孩，跟他道歉，于是这件事就彻底过去了。更奇妙的是，接下来神让我参加了清明营会和五一短宣，得以与两位师母交通。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分享到自己与丈夫的巨大差异，神是怎样一步步带领他们进入婚姻，在婚姻中如何被操练，怎样看待差异等等。在交通中有两句话令我印象非常深刻，一是婚姻是凭着信心进入的，不在于跟谁，而是信心到了自然就进去了，首先是你跟神的关系。二是神到底看重什么，神看重什么你就该看重什么。神到底看重什么呢？爱神的心和爱人的心。五一短宣回来，我突然意识到，此前心里对移民种种不能接受的地方突然全部都过去了。所以当移民问我，娜娜，是否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服侍？神赐给我信心，让我回答说，我愿意。正式求婚的时候，他问的也是这个问题，没有浪漫的场景，没有特别的安排，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。本还有些小期待，但后来想，若他弄出许多花里胡哨的东西，才会很奇怪。因为这就是移民弟兄，神所看重、所宝贵的，是这样一个爱他的人。从五月确定关系到举行婚礼，中间还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，多半是因为我的软弱和摇摆。因为罪性的顽固，受世界的影响太深，每次当我跟神的关系疏远了，或者用世界的标准去衡量他的时候，都会十分软弱，甚至想要逃跑。并且别人看我都觉得我是温柔的姊妹，只有他知道我是多么的蛮横，脾气多么暴躁，挑剔又缺乏忍耐。但他一直没有动摇过，甚至都没有因为我的这些软弱而对我有过任何的责备或是不满。我问他，银明，我真的太不好，太软弱了，你为什么会这样坚定地选择我？为什么能这样忍耐？他说，因为相信神。你也知道我没有忍耐，忍耐都是从神而来的，是神的怜悯和恩典。他从来没想过要改变我什么，只是把我交托给神，为我祷告，扶持我的软弱。而我挑剔他的，他全都接受，还说，我知道你是为了我的益处，感谢神。他还不断告诉我，我是多么宝贵的一位姊妹，就像是雅歌里那段经文所写，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怎么能够做到这样？只有从神而来的爱才能不计算人的恶，只有透过耶稣基督的眼光才是毫无瑕疵。所以跟他在一起有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从神而来的平安。爱里没有惧怕，所以可以坦然无惧地将所有事情告诉他，我的过去，我的经历，我的软弱，我的挣扎，所有的一切，而丝毫不会担心他会因此而轻看我。这真正是从神而来的爱，是真正在主里的接纳。坦白说，如果没有神，我断不敢进入婚姻。即使银民再爱我，谁敢保证他不会变心呢？但我们所依靠的不是人的无定的感情，而是我们的神，是在神面前立定的婚约。银民曾对我说，娜娜，永远不要相信有声音说我不爱你了，我在我们的主面前说，我会以耶稣基督的爱一直来爱你，付上一切来爱你，求神在我们中间来鉴察我对你所说的话。感谢神，想想去年冬天，我曾经哭着问神，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拦阻我进入婚姻？现在我明白了，我们的神永远信实， 永远良善。求神带领和使用我们的婚姻，一起来服侍他，见证他，荣耀他。感谢赞美主。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，真的盼望你们能来认识这位公义的、慈爱的、信实的、唯一的真神。
让上帝为我们牵起那美好姻缘，
让耶稣为我俩美好的婚姻见证。心目中最美的永远骄傲，
你是我爱恋里依靠的唯一良人。
看我的骄傲如此全然美丽，
我的爱是我永远归宿。
我愿守护看顾你不离不弃，
我愿放下自己是我珍藏宝石珍珠，爱中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，就从这一刻起。
在娜娜和莹莹的婚礼上，除了今天我们分享的娜娜的这篇见证，她的先生莹莹也有一个简短的见证之词，但因为节目有限，我们今天就不做分享了。
嗯，不过银明先生有一句话很打动我，他说，我切实地感受这位全能的上帝对我的爱，他爱我，他就愿意把他眼中看为最宝贵的女儿娜娜交给我，就像神当初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交给亚当一样。
是，其实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伴侣能够像神一样的来爱自己，因为这就是永恒之爱。根据其他相关的文字资料呢，我们也看到银明与娜娜的婚姻是出于两人共同领受神意象的结合，用属灵的话讲，这是一个源于共同使命的婚姻。坦白地说，很多的基督徒都羡慕这种有明显的神祝福记号的婚恋，但是轮到自己的时候呢，就另当别论了。
嗯，就像我们都羡慕那些舍弃一切物质甚至生命为神摆上的宣教士，但我们自己却很难踏出这信心的一步。
是啊，求神怜悯，除去我们心目中一切对虚浮物质世界的偶像崇拜，赐给我们清洁的心，让我们重新有正直的灵。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收听我们节目的感想，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a两右的拼音点 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
收听爱心节目可以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、聆听关怀手机应用程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以及手机应用程式关注爱关怀账户等方式。
我是唐曼，
我是冰燕，
明天节目再会，
再会。
让我们手牵手走进那幸福之门，
让生命洋溢起满满的快乐欢笑，
这一刻开始我们永远相依，不再怀疑也不再分离。
你是我生命中旅程的永恒依恋，
你是我生活里甜蜜。